阿们，以过听到弟兄要请我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阿们，我就觉得我不但不太属灵，阿们，而且也不是弟兄姊妹的后代这样啊。但是感谢主哦，阿们，我在教会中有许多的属灵的有属灵的父亲，阿们，也有前面属灵的弟兄们，阿们。我是学乐区的于洪邦弟兄，从大一得救至今，在社会所过了8年的教会生活，这其中可以说是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也蒙了许多的恩典。当我预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是一面的回想这几年所发生的种种，有一面向主有祷告。真的，当时间拉远来看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当时是不明白的，现在又清楚了。当时许多是与主埋怨过不去的事，现在是觉得很可惜，实在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又感谢主这一路的带领，实在有他的智慧。愿借着这样的交通，见证一点主在我身上的制作。我从小就对画图很感兴趣，自从国小3年级不小心考上美术班之后，一路接着国中、高中到大学，都在这个美术教育的环境中受熏陶。有人说学画画的孩子是不会变坏，但是会变得很奇怪。开玩笑，他们感谢主，我喜欢单独的一个人，也不太喜欢接触人啊。从小朋友没有几个，但是因为我胆子很小，和陌生人说话都很害羞。加上一个学美术的人啊，就要强调自己的特色，没有人愿意是和别人一样的。我们班上30个人就有30种怪头脑。阿们，我的青少年时代并没有一群爱主的同伴，倒是有一群爱世界的同学影响我。那时大伙儿流行什么，我就想上去凑一脚，因为就怕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我每周关心的是音乐排行榜，看的是热门电影，讨论的是最新的电玩游戏。假日时间表排得很充实，但其实是非常的虚空无聊。也发现朋友之间呢，只有玩乐的关系，找不到真心相待的人。所以那时候就盼望等我考上大学之后，我要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高三那一年的4月，我很幸运的考上了国立艺术学院，不但不用和同学一样经过联考的煎熬，并且能提早享受半年的暑假，我就开始了我所梦想的生活，要去打工，要买到我最想要的商品。所以每天要睡觉睡到自然醒，过了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呢，才不过3个月的时间，就发现已经索然无味，生活是过得一塌糊涂。直到有一天接到一通学校社团打来的电话，邀约我去参加迎新茶会，我就很开心的前往参加。没想到呢，居然是在教会中举办的。我被拉进去听了一段校园简介之后，就有一位弟兄召聚我们，他说了一句令人印象很深刻的话：认识你的校园可能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你今天认识这位主，他要带领你一生的道路。后来有2个人就包围我传福音，带我呼求主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就只好答应受浸了。所以虽然是这样糊里糊涂的相信耶稣，却有种莫名的喜乐伴随着我回家。当天我就和家人说我得救了，我信耶稣了。阿们，感谢主，父母并没有反对，使我还能在开学之后在这里过正常的教会生活。阿们，来到关渡最先认识的就是于弟兄这个家。阿们，于恩奇弟兄，阿们，弟兄的家打开作为我们交通相调聚会的地方。他看我刚得救单纯有心愿，又带领着我过教会生活，给我许多的帮助。弟兄也在我们学校的真理社担当那个指导老师，其实是与我们一同开展校园。而在我里面也长出一种负担，我也想要传福音，要把主耶稣与人分享。阿们，后来开学没多久，听说在议会所有新生福音爱宴，我就极力邀约同学来参加。那一天是让我第一次尝到被甩门拒绝的滋味。我就回到房间里痛哭了一场。奇妙的是，主给我应时的话语。那时我桌上放着一本12栏第一册，阿们，是借来的，阿们，就读到一篇告诉他，里面说到人不能与每一个人都表同情，但是我们的主能，他看顾每一个人的事，在他心中好像世上只有你这一个人的事，他肯担当我们一切的忧虑，他等着你来告诉他，要听你的话。还有一篇眼泪，提到诗篇56篇第8节，主要将我们的眼泪记在册上，存在皮带中。我觉得非常喜乐，有觉得有这样的话是为着我的。阿们，后来当天还是有一个同学愿意来，并且在聚会结束之后受浸了。感谢主，同一天也让我尝到带人得救的喜乐。回程的时候，大家是搭了计程车，心中满了感动和喜乐。 那时我唱的刚学好学到的诗歌，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实在是非常的享受。在那段时间里，我就和主耶稣谈起了恋爱，每天早上6点自动起床，就到宿舍顶楼唱诗或读经。这时候也有些同学是醒着的，他们是刚结束通宵的玩乐，才刚回到宿舍里。我如果没有主，可能我大学生活也是这样过吧。接着7点15分就骑着脚踏车到关渡会所，和余弟兄以及区里的年长弟兄一起晨兴。之后享受敏瑜姐预备的早餐，一面呢在余弟兄面前受教。弟兄给我的交通，帮助我在起初的阶段立下相当好的基础。我也羡慕他家里丰富的属灵书报收藏，有时还会留在书房里看书报，再骑脚踏车回学校上第一堂的课。一天的生活也相当的单纯，白天除了上课画图以外，晚上就是在寝室里面读书报。那时常常有人来串门子打麻将，或是一窝蜂去相约逛街夜游。感谢主，我因着挂出基督徒的招牌，阿们，很少有人想要邀约我，使我能享受一个人在书桌前听着诗歌录音带，边享受主话的时光。而且大约读到晚上10点半就上床休息了。现在想想，那真是一段如同婴孩只知道喝奶并且享受安息的日子。阿们，过了一个学期，参加了谈价大专特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各个学校的弟兄姊妹都是一团一团的站上去。我们艺术学院有姊妹之家，弟兄却只有我一位。我上台分享的时候就宣告我要成立弟兄之家，就是这幅图画抓住我成为我当时抓住我的意向。我就想到之前我带得救的同学以及班上还有一些隐藏的弟兄，我就燃起了负担一个个去传书。但是他们只想到说不用付钱，但是我要有自己的空间，我也不想参加那么多的聚会。与弟兄都提醒我不要像小贩一样，小像摊贩一样一样的那个兜售教会生活，不是教会求你来住，而是有心的弟兄一起来成立的。为着这个目标，我们晚间就一同配搭在宿舍里发问卷，传人生的奥秘。我负责叩门，弟兄做榜样，走在前头示范如何传福音。有时候看到光武工专一大群夜校生骑机车呼啸而过，他就感叹地说，那么多人难道无法得着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吗？我也渐渐因为好像积极的接触人，艺术学院的人不多，因着我这样的操练，走在学校中到处都看得到我认识的人，我便喜喜乐乐的跟他们打招呼，顺便邀约参加真理社的聚会。这个聚会实在非常的丰富，有圣经故事的研读，还请到教会中弟兄姊妹举办名人讲座，像是沈师母生命的见证，柯爸爸讲到交通开百路，交通治百病，荣弟兄说到圣经中的人际关系，蔡弟兄交通到科学与圣经，实在很得了身体的扶持和供应。就这样，有一次我去看望学弟，别人介绍我是一个是真理教的教主我就很不高兴。没想到余弟兄鼓励我说：“这有何妨呢？或假意或真诚，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宣传开了。”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是一个见证。在大二那年，我们规划了一次到新竹与清交大的大专生交通，盼望能够从他们在学校里得人、留人、成全人的经验得帮助。很碰巧的是，那天十二会所的青少年服事团也到新竹相调，在用餐的时候，就有一位余弟兄余文浩弟兄，感谢主，听说艺术学院有我这号人物，就与我交通说，你要住过弟兄之家，才知道什么是用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里的一。你要学习完整的属灵成全，知道如何读经、如何祷告，要怎样传福音。我听了有点的心动，但又不知道该怎样的选择。回程的路上便和余弟兄有交通，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最后终于决定要到学生区去留学，盼望回到关渡的时候能够有长进、有操练，能够成立艺术大学的弟兄之家。阿们。克强弟兄呢，就在浩哥结婚聚会的第二天12月14号下午，开着浩哥的小货车帮我把行李载到会所，住在现在二楼录音工作室那间。我是抱着憧憬、满腔的热血，带着属灵的梦想，开始我弟兄之家的生活。当时除了我和克强是学生，还有一位刚退伍的弟兄，三个人住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克强是读会计的，期中考常常考一个多月，马上又接着是期末考，晚上的时间呢就是面对着墙壁读书。另外一位弟兄当时在职训局学电脑，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往往回来就已经累得睡着了。每到晚祷，我就希望大家能好好的释放灵， 我就拿起吉他啊，唱诗歌，唱到自己啊都觉得很火热，发现弟兄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克阳弟兄就说：“弟兄，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要你要体谅弟兄的体力，我们最后祷告一下。”我才发现弟兄之家不是想象中那样子，这样的感觉，压抑了一阵子，加上我对弟兄之家没有人在追求书报或读经很有感觉，终于在一次玩到里爆发出来，里面一股气升上来，一面捶着桌子，一面说：“主快回来了，为什么不读经？”是，我记得弟兄们没说什么，只是开口祷告：“主啊，赦免我们没有顾到弟兄的感觉。”我才发现一个人的时候好像可以很属灵很圣洁，但是和弟兄住在一起就把我的天然和肉体都暴露出来，我的心情可以一下到天上，一下子又跌到谷底。阿们。浩哥对于我的光景就对弟兄说，他现在是在雅各的第一阶段，不要叫醒他直到他自己情愿。我那时真是一股脑的爱主，确实身旁的人吃不消。阿们。开始学习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发现要学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主所托给你的小羊要一个个去陪同，要陪晨兴、陪聚会、陪生活，就是要放下身段和他们打成一片。除此之外，还要学习事物的服侍，像如何规划香调活动、如何搬家，许多的细节都得比别人先想到，真不是件简单的事。就因着操练不够，时间有时没安排好，我却忽略了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阿们。到了暑假，弟兄们，那位弟兄开始上班，克强弟兄常回家住，白天的时间呢，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会所。浩哥就说很羡慕我，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可以装备真理。他建议我在暑假里好好读经，在学的时候啊，至少要读过新约10遍，旧约20遍。刚开始我还能够读得下去，但是没多久，心中就开始发怨言，觉得教会生活实在没有温暖，会所像一栋冷冰冰的建筑物。我面对着白色的墙壁读经啊，读得很枯燥没享受。当我打电话回家，听到我的妈妈在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心中是很羡慕全家得救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同过教会生活。这种消极的想法使得我和主去当参加青少年暑假特会的时候，我那是不想唱诗歌也不想开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做 重复的做一样的事，好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那时居然有位国一的小弟兄看到我，他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好像死掉了一样，没想到他竟然说：“你不会死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很好笑。这话仿佛是主在对我说的一样，使我能从自己里面再一次的回转向他。阿们。升上了大三，面临要选择主修的问题，同时第一届的高中弟兄之家也要成立了。我如果选择版画、雕塑或油画组，有时候晚上就得要留在学校赶工，就不能陪弟兄们读书聊。我和吴哥交通，可不可以不要整个晚上都待在弟兄之家？弟兄说，一个家的爸爸妈妈如果常常不在，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挣扎了很久，最后我填了水墨组，因为材料方便，可以在弟兄之家里作画。但是我当时的基础没有很好，画得很不如意，常常想要发脾气。但是呢，因着我底下多了这么多双的眼睛在看我，实在怕我的榜样做坏了。感谢主，倒是我们克强弟兄个性非常稳重啊，他在高国中的时候也对主有经历，他能够把他自己见证摆出来。而可惜我的高中生活是一片空白的，阿们。所以他在服侍弟兄们个别的情形呢，都相当的深入且用心，总是站在第一线承担责任。阿们，弟兄成为我学习跟随的榜样。阿们。到了大四的时候，会所有一群高三的弟兄姊妹成立了麦子牌。五哥对我说，将来会有一个大学生的聚会，你可以将平常接触的福音朋友带来。我就和浩哥一同配搭，九月开始在浩哥家开始了青年区的聚会。他们其实看看名单，很多人都不认识，也不晓得他们在哪里。我所服侍的年龄层是一下子提高，感觉是和他们做同伴，而不是上对下的照顾。这段时期主也量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有将近一年多在服侍和配搭的功课上，我被主有厉害的破碎。阿们。有一位和我同住的弟兄跟我发生了误会，阿们，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那时候我当场就拉了他要跟他道歉，但是呢，他不但不接受，还不愿意跟我说任何的话。当我傍晚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坐在弟兄家的大门前， 很想想要如何与他交通，是要温和的挽回呢，还是要把误会谈清楚，心里挣扎得很。就这样子在楼梯间里犹豫了一个多小时，才决定进到房间里。但是呢，当我看到他时，我想说的话全都没说，就只是跪着向他认罪。弟兄也马上与我一同跪着祷告，并且也交通心中彼此的感觉。但是彼此间的冷战还是持续着。我们虽然住在同一间寝室，但是关起房门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甚至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出了房门却和其他区的弟兄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阿们，都没有一样。阿们，组织聚会的时候，我们哦，主，请问，请问，啊，请问。等一下，他们组织聚会的时候，我们目光没有什么交集，整个小区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之间有问题。当时各区的弟兄们调得很好，甚至叫得很羡慕。但是好像这个功课没学好，主就不放我过去。每次的交通和聚会预备都是要上十字架，逼着我到主面前求他的同在，使我能操练能够在爱里单就这位弟兄，盼望他不要只在知识上课的范围里，而能有生命的感觉。经过一段时日，弟兄的情形还是很消极，我里面是相当气愤过不去，但是我不能做什么，只能和弟兄和浩哥在背后为他祷告。这个时候是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是否要考研究所，我真想趁这个机会离开这个环境逃得远远的，但是主居然让我在没有太多心理预备的情形下考上了艺术学院的研究所。实在是主奇妙的恩典，让我要再继续在这环境中有学习。我那时最常唱的诗歌就是大本303首。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机会无多，为他蒙羞和受潮，为他再来分心分虑，不久就无误会辱骂与凌辱，就无孤单寂寞离别。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我借这些与你连结。对这首诗歌激励我，连受苦也要抓住机会，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他们经过了几个月之后，他最后决定回到家里住，在一天之内打包好所有的行李，留下了一封的信。我们看了都很痛心，觉得自己的服侍不好，那时候还想放弃了服侍，何必让自己那么的痛苦呢？他们之后啊，我的光景是一直很低落，常常想消极的心情起起伏伏。还好浩哥与青年区的弟兄姊妹们相当扶持我，因为知道我们人要往前，不能停在这里。感谢主。他们经过了这些日子，实在说我学的实在是太少，装备仍然不够，许多的过程经过的并不好。已过服侍者相调中，听到我们弟兄们宝贵的交通，看到学生大区里已经有30-40位的大专服侍者，他们能够从大一就能开始操练服侍人，学习真理、生命、性格、配搭等各方面均衡的成全，很令人羡慕。但主量给每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大学生活是不能重来的。感谢主，我在学的赛程即将跑完了，看到这几年下来，教会从儿童、青少年、大专到在职的路都已经开通了。我应该为着下一个阶段做预备，盼望无论在哪里都能够连于身体，都能在教会中尽上功用。感谢主。